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如如意，一藏本来护足能清达七情五鬼功尽常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足能数的究竟一句论。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造论的分支和所造论体，造论的究竟，现在在讲所造论体。这个呢也宣讲暂时地和究竟地的一个科判。首先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也有这个分别说实地和说住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即起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远行地等四地，这个三个科判，现在在讲第一。第一个科判呢分了这个即起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和能生地。现在在讲第四地，第四圣菩提心。第四地呢主要是宣讲菩萨的这个精进度超胜，还有呢菩萨的这样殊胜功德，分了两个方面，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在讲真实，真实的分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首先是此地真胜精进度，第二呢是这个此地的誓词，第三呢是讲所断的差别。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说此地真胜精进度已经讲完了，今天是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呢是宣讲这个此地的誓词，那么为什么叫做这个宴会地的原因。宗旨当中讲到，此地佛子由勤修菩提分法发慧宴，教前赤光由超胜，有三句的进行观察抉择。那么在三句当中呢就是讲到了此地佛子，就是说第四地的菩萨呢由勤修菩提分法，就是因为这个精进的修持菩提分法的缘故而发出这个智慧的火焰。那么这种智慧火焰的光芒呢比前面的这个三地菩萨所发出来的赤黄色的光芒啊尤为超胜，就是说还要超胜的，那么这个是它的含义，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下面呢就是进行观察。那么因为这个第四地菩萨呢是这个就是说真胜精进度，他在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就是说是这个安忍的前提下进一步修持呢真胜的这个精进，所以说呢它是一种勤修菩提分法。那么就是说勤修菩提分法的意思就是说三地以下的菩萨不是不修菩提分法，都要修，但是呢因为这个四地菩萨是精进度增胜的缘故，所以说他在修菩提分法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不共的能力，他通过勤修菩提分法就会发出这种不共的智慧火焰。就是说通过精进修持三十七道品发出来一种智慧火焰呢比前面的这个发光地还要超胜。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含义呢实际上说得很清楚，那么就是说是四地菩萨呢他主要是通过精进而修持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在各注释当中呢也提到，就是说是这个四地菩萨他主要是这个慧学增胜，就是说四地菩萨以上呢是慧学增胜，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第一地的时候前面讲渐进，或者就是说宗大师解释的时候呢他就是讲，那么初地的时候主要是这个学的所依，就是三学的所依呢是一地来建立的。那么二地呢是讲这个戒学增胜，三地呢是定学增胜，那么后面是这个慧学增胜，那么后面慧学增胜呢主要是第四地、第五地、第六地，那么这三地呢都是这个慧学增胜的。那么慧学增胜呢就是讲四地菩萨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对于这个菩提分法，对于三十七道品呢它能够产生一种很殊妙的智慧。那么第五地和第六地呢是从它的这样一种智慧的两个部分两个部分，也就是说在第五地的这样一种慧增胜它的侧面主要是了知一些圣法的法性也好，或就是说能够了知这样一种四地就是说四圣地的这个本体呢在五地的时候非常善巧的了达比如说粗细的四地缘起都能够了达。那么第六地它所增胜的这个慧度呢，慧度它的对境是什么呢，这个第六地慧地的就是说慧度的对境主要是缘起，主要是缘起就是讲这个如果你有了这个无明的话，那么就会流转轮回无明缘行行缘死等，像这样一种这个十二缘起呢就会有，所以说菩萨了知这个过程。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了知到这样一种观法的自信，就是说泯灭了无明，泯灭了无明之后呢无明灭故就是说行灭，行灭故死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力行的缘起，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获得涅槃的次第呢也能够了知。所以说六地菩萨大所真正的智慧的对境主要是顺利的这样一种十二种缘起性，所以说四五六三地呢主要是这个主要是这个慧学增胜的。慧学增胜就是说通过精进而让这个慧学增胜，主要增胜的是这个勤修菩提分法。 那么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菩提分法。首先看这个菩提分法的这个含义是怎么样的呢？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啊，菩提就是觉悟，或者是讲佛果也可以说，或者说空性也可以说哦。总之来讲的话，就是讲或者是讲佛果，或者是讲它的实相。那么这个分啊，这个就是说菩提分的分字呢啊，这个分也可以理解成知分啊，也可以理解成知分，也可以理解成它的这个因。哎，就是说你要获得这个大菩提的因，那么有哪些法呢？啊，有37道品。啊，通过这个37种法来进行观察，这个37道品主要是广说的。那么如果说是涉略呢？啊，如果涉略讲的话，就是七句，啊，还有七大类，分成七大类来进行观察。那么这个七大类也好，或就是说是37啊分类也好，这些都是获得大菩提的知分，都是获得大菩提的根本或者因。所以说这个叫做菩提分。那么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菩提分法呢，就可以获得这个殊胜的觉悟。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37道品它各有对照，但是呢，就是说从有些地方观察的时候呢，在某一位当中，它也有专门修持的，啊，有专门修持的一种法。所以我们首先把37道品呢分为七类的进行观察。那么七类当中，第一类啊就是讲这个四念住，第二类呢是讲四正断，第三类呢就是讲四神足，啊，有的地方叫四如意足。啊，第四类呢叫五根，第五类呢叫五力，第六类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七菩提分，第七类呢就是讲八正道分。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把37道品分成了七大类。那分成七大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每一道当中都要修持这37分。那么只不过呢是在每一分当中呢它有侧重点，比如说小质量道它主修是四念住，那么中质量道呢主修四正断，然后大质量道呢主修四神足。那么在这个加行道当中呢，这个轮顶二位呢主要是修五根，就是说忍是第一法位呢主要是修五力，在见道的时候呢主要是修七菩提分，在修道的时候主要是修八正道分。有这样，那么真正全部的这个菩提分法圆满位是在佛位，佛位的时候呢，对于整个37道品啊，对于整个菩提分法全部通过圆满增上的方式啊，具备的啊，所有的功德都具备的。所以说呢，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对应的。但是呢，在这个分别讲的时候呢，每一道都要修。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讲到在三地的时候呢，虽然也修菩提分法，但是呢，没有对它进行赞叹的原因呢，它主要是这个定学真上，或者就是说忍辱安忍真上。那么在这个四地之后呢，它主要是精进真上。那么精进所修的法是什么呢？所修的法就是成佛的这些因。那么对于整个成佛的因呢，就是越啊非常精进的修持。那么这个时候呢，前面所讲的一样，实际上他的这个第四地的时候精进度增盛，所以说所有的这种懈怠啊在第四地菩萨相应当中根本没有。那么在这个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反正这些当中呢，时时刻刻都是对于这个殊胜的大乘法发起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勇猛意乐，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欢喜的修持这些大乘教法。这方面就是他这个精修啊，精进的修持这个菩提分法的这个含义。那么就是四念住呢，我们刚学过，前面上也刚刚介绍过，在智慧品当中呢，对于身受心法四念住呢也有这个介绍。那么就是说，在大乘菩萨出定的时候，了知身体是不净的，了知这样一种这个诸受是苦，了知心无常，了知法无。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这方面和小乘共通的这些自心这些世俗的自心呢，在初定位了知。那么入定位的时候呢，了知一切万法无自性，身受心法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的。那么四正断呢，就前面我们介绍过四正在讲精进的时候呢，刚刚讲精进的时候介绍过四正断，也就是说以身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令生，以身善令真生起，这样四种法全是精进的自性。所以说这个四正勤也叫做四正断，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中质量道主要修持的，还有就是大质量道修持这个四神足。四神足呢是这个主要是以这个侧重于定侧重于这个定位的。那么这个神足，这个神呢就是神变的意思，那么就是神变的意思。那么四神足就是讲四神通足或者四神变足，这个足就是因。那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因，你会获得这个果，那么如果你修持了禅定，你就会获得神通。所以说这样一种神就是神通的意思，是神通主或者是神变主。那么这个就是讲，如果我修禅定的话，通过禅定的因，通过禅定的主，就可以发生这样一种殊胜的神通这个就讲它的大致量道。那么就是说是四神主呢，所谓欲勤心观欲勤心观呢有这个四个本体。那么所谓的欲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禅定对于禅定一个很大的这个兴趣。那么这个这种欲的因就是性首先呢就是有这个信心，有了信心之后呢，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禅定就产生了很大的欲乐，想要修持这个方面就是它这个欲的意思。 或就是说通过欲而引发的这个禅定，有些地方讲的是通过欲而引发的禅定，有些地方讲的就是通过这个信心而引发的欲修禅定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欲乐心啊，如果讲这个欲神足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勤了啊，勤就是精进，那么就是精进，那么就是说精进的修持不但呢有一个欲乐了，而且呢就是非常的精进，那就是说通过欲为因而能够产生啊发生精进。那么就是说我们精进修定的动力是什么呢？那么什么呢推动我们修禅定的？主要是前面的欲，有了前面呢对于禅定的很大的兴趣之后呢，才能够精进的去修定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勤啊，就是精进啊，就是欲啊，就勤神足。那么这个勤神足有的地方解释就通过精进而引发的禅定啊，从这个方面有解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啊，心呢就是讲这个禅定的本体了啊，就是讲禅定的本体，就是讲这个安住在啊，心意静心的自行当中，或者说有的地方讲的这个心的意思呢，就是讲这个种子，就是说前世在前世生生世世当中呢，它对于这样一种禅定有一种修行的一种种子在里面，所以说今生当中呢不需要啊勤坐啊，就一修马上能够安住的，一修马上安住，这个就是讲这个心如意足或者心神足。那么第四个是观，那么这个观呢主要是一种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智慧观察抉择完之后而安住在定境当中啊，都是叫做观如意足。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欲勤心观是于如意足呢，就能够引发禅定，如果引发禅定呢就能够引发神通。所以说呢很多地方讲在大智量道的时候呢获得法流本持获得法流三摩地，就是说他听闻正法的是不间断的啊，法流的意思就是这啊，就是讲这个正法犹如河流一样不间断。那么他这个犹如河流一样不间断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可以常在定中啊，或者通过神足可以到佛面前去听法的缘故，所以他听闻正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是不间断的。这个法流三摩地呢，有的时候是就是大智量道获得，那么有些方讲是三地菩萨获得，因为三地菩萨对于正法也是非常大的兴趣，所以他也是以这个法流等值这样一种殊胜的法流三摩地的这样功德呢，也是相续的听闻正法。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那就是说是无著菩萨啊，我们就在印度的无著菩萨，印度的无著菩萨呢有受记啊，就佛的受记当中讲呢，因为安住在这个法流等持啊，有很清楚的受记，就是说是安住法流三摩地。那么安住法流三摩地呢，所以有些大的就是说哦，这个受记就是说无著菩萨是大智量道的菩萨，但有些地方有些大的说呢啊，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三地菩萨他也是法流三摩地增胜的，所以说以此呢就是说是这个无著菩萨三地菩萨啊，所以说我们都是偏重于三地菩萨的解释，而不是说是这个大智量道的解释。所以说那个在大智量道是有法流三摩地，但是在三地的时候，法流三摩地更清净，啊，更加圆满。就前面所讲的一样，三地菩萨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戒啊，通过这个戒度增胜为因，而引发了这个极其殊胜的禅定。所以说法流三摩地也是非常清净的。啊，这个讲到了这个就是说大智量道当中所具备。所以说大智量道的时候，神通已经啊，就是说是这个很超常的。他虽然是凡夫圣，但因为善修十圣足的缘故呢，啊，善修欲勤心观的缘故，他的禅定就是说很善妙，所以他的神通啊，这个神通也是这个根植而引发，在大智量道的时候，这个神通就已经非常的这个广大了。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五根和五力，五根五力呢，就是讲这个五根呢，主要是信心坚定慧，就是说信、精进、正念、禅定和智慧，那么就是这个五根。那么什么这个五根的意思，就是讲是这个有一方直接就是。更加多几个字呢，就叫五涅盘根啊，还五涅盘根。所以说五涅盘根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如果是小乘的话，通过这样一种五种根呢，就可以获得涅盘。那么就是说对大乘来讲也是一样的，那么要获得见道啊，要获得这个大菩提果啊，你必须要修持这种五涅盘根。那么通过修持这个五种涅盘的根啊，这个五种涅盘的修法就可以获得殊胜的这样一种鉴定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信啊，第一个就是信根。那么信根呢，主要是圆三宝，或者就是说有些地方讲是圆大菩提，啊，对大乘佛子来讲是圆大菩提而产生信心。那么这个净呢，就是讲圆菩萨的啊，就是说是大菩提的因，啊，第一个呢是圆大菩提的果，第二呢是圆大菩提的因，就是菩萨道，对菩萨道的精进啊，这个是信净的这个啊精进根。那么念呢，就是对于他所修持的法等等所了知的法，念念不忘，不忘失。在内心当中就是说一种就是说手持唯信的啊，就是说不忘失这种自信。那定慧就是止观，那后面那个就是说是这个定根和慧根，就是止观的一种道啊，一个是寂止，一个是圣观的道。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五根，五根的话在加行道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加行道的前二位啊开始升起起来。那么五力呢啊没有啊，就和前面的这样一种五根呢没有别他体，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在五根的时候呢，他这样一种修法可能被为评价佛 那么这个力的意思就是，这个力的意思就是已经超胜了这个唯品了，啊，已经超胜了唯品，不可能再被唯品所压服。那么这个叫做力的意思。所以说呢，他这个前面在这个就是说软顶所修持的这个五根呢，在这个后二位的时候呢，没有障碍，就叫做五力啊。他这个力的意思就是这样力的。然后呢，通过这样修持，去入于这个就是说见道。那么见道呢，修持这个七菩提分，也就是说是念觉知啊。这个责法觉知啊，精进觉知啊，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七觉知，还有就是讲这个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那么还有起觉知啊，清安觉知、定觉知和舍觉知，那么有这个七觉知，那么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有七菩提分啊，这个方面就是讲见到的时候所安立的，见到的时候安立的，所以说他通过这个见到的这个入定啊，通过见到的入定初定的时候呢，可以引发这样一种这个。念啊，可以引发这个正念，来自于抉择啊，对于这一切万法的这个抉择之心都可以引发。这方面就是讲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七圣道，七圣道分，还有八就是说是这个七菩提八圣道分。八圣道分主要是修道以后，那么真圣的时候主要是这个修道之后的正见呐、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还有正精进、正念和正定。那么有这个八种自性，八种自性呢，主要是修道位的时候安立的。但是虽然是在对照的时候，在修道位对照。但是在前面位的时候并不是不修的啊，并不是不修，只不过这样一种这个正见呢，这个方面的正见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初定之后，那么他在入定的时候见法性，初定的时候自然引发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见啊，自然引发这样殊胜的见。所以说这样一种正见，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正思维，还有这些这个正语等等啊，这方面在其余的论点当中啊有解释的，在这个辩中辩论当中有解释，还有在这个牟尼去的金砖论注释当中呢也是比较广的解释。所以说对于这些法呢，应该是这个说去这个好好的认知啊。这些讲到了，就是讲到了这个三十七道品啊，这些就是讲成佛的因啊，成佛的这个基础，这些这个圆满的善法啊，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正道。那么就是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当中呢，小乘和大乘虽然名字相同啊。但是他在真正的安立的时候呢，从他的对照的这个对照的这样的位置呢不尽相同，而且他的自己的自信呢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他自己的所缘境，比如说牟尼去在这个入自门当中一些事，那么比如说这样一种四念住啊，四念住他的所缘呢，如果是小乘道来看的时候，他只是缘自身的身体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受、自己的心、自己的法，那么就是说大乘的这个所缘呢不是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受，对于所有的众生一切的自他这些所有的法呢，就是进行这个所缘，这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所缘方面有差别的，还有他的这样自性方面有差别。那么就小乘修这个四念住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讲观身不净等，那么大乘呢主要是分两类，前面介绍的在初定的时候呢观身不净等，入定的时候呢观一切万法的空性，甚至心法完全都是无自性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四念住这样案例，对于四正顿还是这样案例的，也就是说呢大乘和小乘的所谓的善和恶的标准并不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就知道，如果按照世间的标准来讲，一个善和恶就是说按照世间的这个善和恶呢，对照小乘的善恶来讲，那就要狭窄的多了，就是小乘它是佛道当中的善恶的标准，那就是说比较宽广。那么再往上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在小乘当中不一定是一种恶的法，但是大乘当中认定为这个恶就要是广义的一种恶，比如说执着比如说自私自利的作意比如说这样一种对轮回涅槃的这些别别的单子。那么如果在大乘当中呢，这些就是说它的所缘、它的体性都不一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四如一组五根五力都可以类推，实际上就是名字上是一样的，当然呢含义呢大乘更深广更圆满就是因为它所修的所缘境很广大，它的这个本体认得很深，所以说它的这个断的障获得的智慧也就多了。这方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大乘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分法不相同。还有上师注释当中也引用了幻化网就光明藏论的观点，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洛钦大觉寺的观点对密宗在怎么样认知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对于四念处等等也有就是很详细的解释，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讲到了这个菩提分法发挥宴教前次光又超胜，因为他能够有这么大的精进心就是通过没有障碍、没有违品的最超胜的这个精进的修持菩提分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法所发出来的智慧光焰就是说是智慧的火光光焰呢，比前面的这个光还要超胜。那么也就是说呢，有些注释当中讲有些注释当中讲，那么三地菩萨的这个所发的炽光呢，犹如日出的光一样。 那么就是说势力菩萨的发的光呢犹如日中一样，那么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就一个是刚刚太阳要出来的时候呢，它的前向一种红光或者一种黄光，那么这种光呢虽然也很广大啊，但是呢如果这个太阳到了中午的时候，到十二点的时候，这个太阳啊，这个这样一种发的光明，那就是更加的强烈了。所以势力菩萨的光呢就犹如日中的光芒，那么就三地菩萨的光有日出的光芒，也有这样一种差异，所以说叫前次光有超性。那这个也讲到了他这个此地的四次，那为什么叫宴会地啊？为什么叫宴会地的原因呢，就是通过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出智慧的火焰啊，就是比三地菩萨还要超胜，所以叫宴会。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讲这个啊所断的差别。所断的差别呢就讲自见所属皆变净啊，这一句的净土觉证。那么自见所属皆变净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啊，就是说自见啊，自见呢讲的话就主要是这个身见为主的啊，这些这个啊所有的自身见为主，还有就是说自见的所属的这些所有的见，所有的烦恼呢全部啊灭尽。那么这个方面的全部灭尽呢，和前面解释一样，主要是四谛它能够灭除的烦恼障和所知障都能够灭尽，而且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具身的我见啊，具身我见为主。在《四谛经》当中也是讲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身啊我见呢，或就是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这方面的见都能够灭掉，而且对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啊这样一种执着啊，还有我所等等都能够灭尽，都能灭尽，就是通过势力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对于这些自见啊这个身见为主，还有他的所属啊，就是说是这个诸见之首，就是沙阶一见嘛啊，像这沙阶一见，沙阶一为首的其余的这些见呢，都能够这个周遍的灭尽啊，就包括了烦恼障和所知障。这个地方烦恼障所知障主要是具身的烦恼障和所知障这些种子啊，这些种子的全部灭尽。因为就是说在势力菩萨相续当中呢，这些粗大的烦恼是不可能现行的啊，不可能现行。所以说呢，在这个那个修真不切中根宝本论的注释当中，我们前段时间学的啊，就是实际上呢，在这个啊，就是说地上菩萨的这个烦恼的名称全是分别啊，都是从分别来讲的。为什么都是从分别的这个二取分别来讲的呢？就把菩萨相续当中的二取等等叫做烦恼。那么就是因为就是他在初地的时候，这个烦恼就不可能生了。在真正现行的角度来讲呢，在初定位的时候不可能产生这些现行的烦恼，所以说这些烦恼的名字虽然用是用，但是应该知道这个是属于所知障。还有这个地方呢，就是讲自见所属皆变净，人可以理解成烦恼障的种子和啊具身所知障的种子。像这样的话，在势力菩萨他的呢，就是说所对治和他的智慧平行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呢，都能够通过他升起这个智慧全部灭尽，就像前面分析的一样。那么在这个登四谛的时候有一种障碍，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修持啊断掉这个障碍登四谛，那么到了四谛之后呢还有本分的障碍，这个时候一分一分呢就是说是这个断掉的啊，这件说是全部周边的断尽了，就是讲所断的差别啊。这个就讲完了第一个真实什么讲，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机会根品，机会根品呢圣子中讲的入中论第四圣与菩提心中。好，下面是讲第五个科判，第五圣与菩提心，那就是讲第五呢是讲南圣地。南圣地呢分两个方面，真实和极为本品。首先讲这个真实，那么这个真实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是讲到了这个此地的四词，第二是讲此地的差别此地的这样一种差功德差别。那么就是首先讲的这个此地差别的四词呢，宋章讲到大士住于南圣地，一切诸魔莫能胜就是讲两句，两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此地的差别，差别体力的次词吧，就是说是第五地和其他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名称怎么安立呢，或者为什么叫做南圣地这个大士呢就是讲这个第五地的菩萨，第五地的这个大士菩萨当他住于南圣地的时候呢一切诸魔莫能胜，就是说所有的魔都没办法超胜这个五地菩萨，所以说叫魔难胜地，也就是障碍难胜地这个方面就安立这个难胜的意思那么一些诸魔在知识当中讲到一切世界的这样魔王都没办法给他，就是说超胜他，没办法给他做障碍，既然魔王都没办法做障碍，何况其他的魔眷属呢这些魔子魔民呢，这些更加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障碍菩萨的修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还可以再继续分析一下，因为在有些经论当中也提到住于滋养道的菩萨，那么他通过修般若的缘故呢魔也没办法胜服有这样的讲法。那么这个讲法和南圣地的这样讲法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说滋养道的菩萨他的魔不能胜服呢，主要是以佛摄受，就是说他善修般若，就是滋养道的菩萨他善修般若，能够了知这个空性的意义，能够了知空性的意义，再加上 佛陀的这个护持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我没办法做这个干扰，没办法做障碍。那么五地菩萨的人生呢是通过自力啊，他就是说通过自所行力到了这个第五地的时候呢，一切诸佛莫能生的啊，从这个方面可以知道二者之间的这个差别。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魔呢，就前面我们也讲过，有这个主要有四种魔，虽然这个魔有很多很多差别，也就是说这样的魔的自信啊，啊这个所谓的这个魔的概念呢，主要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善法啊不喜欢的，或者对于这个修行做流难的这种自信。那么如果对于善法不喜欢，或者对这个善法做流难呢，这个也可能是外在的一种非人啊，也可能是一个恶鬼道所设的魔，也有可能就是指相续当中的种种的烦恼，这些都叫做魔。所以说呢这样用着魔呢啊，着魔的意思有些地方就是讲被这些非人所摄受加持的意思，有些就是有些地方讲自己的分别念没办法控制，然后呢就是去入于非道，那这个也叫做这个魔的痕迹了。那么主要圈讲的有四种魔，四种魔呢第一个就是讲烦恼魔。那么这个烦恼魔呢就是讲三昧当中的诸种啊诸多的烦恼啊，贪嗔痴的很多烦恼，这个讲这个烦恼魔。那么就是说是各烦恼魔，第二个讲蕴魔，蕴魔呢就是讲这个烦恼魔通过这样烦恼魔为因而产生的有漏的五蕴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有漏的五蕴它的因呢就是烦恼，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烦恼呢是它的因。那么就是说这个蕴魔呢是它的果啊，就是说五蕴的这个自性呢就是它的果，就是烦恼的果啊，这个讲到了这个烦恼魔和蕴魔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和差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天魔。那么这个天魔呢有些地方是解释这样一种这个他还自在天等这样一种这个魔王啊，或者这些这个魔女啊魔啊或者魔孙等等，这些都叫做这些天魔，有解这样解释的。那么有些地方解释像上次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天魔呢，主要是讲这个单着五蕴啊，单着五妙蕴就叫天魔，单着五妙蕴。那么单着五妙蕴一方面呢，就是这些天啊，这些这个这些天魔呢，它也是单着五妙蕴。第二个呢，这个天魔它能够让我们单着五妙蕴，它就是希望我们单着五妙蕴，非常希望修行单着五妙蕴。所以说呢，就说他每天当中啊，都设下五支花箭啊，让一些这些修行者啊，让一些众生呢，单着于色啊、声、香、味、触。然后单着于这一方面没办法自拔，那实际上就是说是他啊，他就是个魔，他也很多这样一种方便的，有很多方便。所以说有的时候呢，直接做这些干扰，就是说是飞沙走石啊，或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产生很多这样一种外在的地动山摇的这样一种障碍，让我们升起这个惊恐，让修行人升起很大的恐怖，而就对于这样一种菩萨道不敢去入了，有这样一种这个做障碍的方式。还有一种做障碍的方式呢，它更阴险啊，更加不能没办法防范。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些修行人慢慢慢慢单着于五欲。那么慢慢单着五欲之后呢，他不需要再做什么呢，他就让这些修行人得到很多的财产啊，得到很多的赞叹啊，得到很多这样一种受用，得到很多所谓世间的顺缘。那得到这些之后又怎么样呢，一般的凡夫人如果一遇到这样一种圆满的境之后，他的道心慢慢就没有了，慢慢就淡了。所以说如果你对于这样世间法浓一分呢，对于啊求菩提道的这样一种这个需求就会淡一分。那么如果你对于世间法的这个执着就十分的话，那么对佛道的这个执着就是零啊，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啊，就是讲贪着妙欲，为什么贪着妙欲是魔呢，一方面就是说是从这些魔王波旬来讲，他愿意这些修行人就从这些方式来让他们趋向于这个歧途。所以说我们在了解这个的时候呢啊，非常应该注意啊，也许我们现在的总的方向并不是在朝啊处理到发展，也许现在我们总的方向是在朝这个魔道发展，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啊，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停下来啊，就是说是反思一下，反思一下我的发心是怎么样的，我的行为是怎么样的，我的发心和行为是在追求佛道呢，还是在追求五妙欲。那么实际上这个五妙欲就是讲世间的安乐和世间的幸福，这些都叫做五妙欲。所以说乃至于我们的心对这些就是说没办法转的时候呢，对于色受相说没办法转的时候呢，这个已经被磨的这样一种这个铁钩已经勾住了啊，已经勾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不通下决心把它斩断的话，基本上来讲是没办法修持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可以转为道用啊，可以了着它的本性，说是可以说这个修法也不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是在这个不单着的情况下才可以修持，并不是说你转为道用必须要通过贪欲心来就是转为道用，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通过贪欲心呢，就是说是直接接触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什么转为道用啊，这是一个借口，只是为了这个自己能够享受无妙欲这种借口而已啊。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很啊，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忽略的问题，这方面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入道的一种啊道前的一个最啊，就是说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修行就会错路，啊，就花几十年的时间啊，就是说花的时间越长，你走的这个歧途就越远。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没有真正开始全力以赴的开始这个完全修道的时候呢，把自己的目标啊，或者把自己所修的道，还是要认清楚的，还是要认清楚。主要是啊，看破这样一种妙喻的假象，就是说不执着它。啊，不执着它，这个方面有差别啊。有差别的话，就是说有些呢是前世啊，本来就是，啊，就是说是个世间的福报较弱的这些人。那么如果是这些人的话，他就是说是以外缘啊供养的这些东西呢就少。那么如果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呢，应该说是还算是一种这个，就是得天独厚的一种条件呢。啊，有的时候看的是一种障碍，啊，一种不圆满。但是从修道的角度来讲，应该还是算是一种助缘。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前世的福报比较深厚的人，今生当中挡都挡不住。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钱挡都挡不住啊，这些东西挡不住，挡不住的话你要看怎么办。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就没有执着的情况，如果确实没有执着，你可以接受，也可以受用。那么如果接受之后，受用之后会产生单着，会让自己的道心慢慢开始下降的话，那就要想办法了啊，就想办法怎么样去这个就是说是尽量不执着。实际上，尽量不执着的话，在第二种情况当中呢，在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自己就是说前世的福报大。我今生当中所显现的世间的这些种种受用也就圆满。这个方面呢，也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即将学到的这个极乐愿文大术当中有一种啊所谓的灭财佛事啊，做一种灭财佛事，把它终止啊，强力性的就是说把它斩断啊。这个方面也有一种。第二种呢，就必须要再再的观修这个欲妙的过患。那么，如果你再再观修欲妙的过患，内心当中有个对治力了，哎，内心当中已经有对治力，所以说虽然受用，但是没有执着，这个是做得到的。这个也做得到，所以就看啊，就是说修行怎么样去这个选择，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呢，第一个我们就是说都需要了知的，就是讲啊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魔呢对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伤害，对尤其对修行人的伤害那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是一个如果是一个世间人的话啊，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世间人呢，那么就在这个享受五妙喻的时候呢，这个是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么这些魔呢，有的时候会这个做障碍，有的时候会帮助你。再再的得到这个东西。那么如果是修行来讲的话，如果修行人你喜欢这个妙喻的话，魔也会帮助你。那么如果说是你不喜欢这些东西，要准备要处理轮回的时候呢，这个魔就不高兴了，他就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怎么样把你的心转变了，怎么样让你进入歧途啊，这些都是他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应该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脑袋啊，有一个很锐利的眼睛呢，来分辨这些问题，到底自己应该怎么样做取舍。这个不是口号，确实不是口号，就实际上呢，真是是这样执行的。反正呢，我们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反正要不执着啊，确实不能够有这个执着。知道这些都是无常的自信，没有什么可信赖的自信，全部都要这样去观想。那么对这些问题呢，就是很多修行法要当中啊，修行门开启修行门扉啊，三法前行。等等等等啊，这些方面都讲很多妙语的过患。如果多多的一看，多多的去这个思考、观察、安住的话，内心当中的这个执着就会逐渐逐渐的淡薄下来。那么第四种呢，就是讲到了他的这个死魔啊，死魔呢实际上就是讲他的这个死魔就是讲他的这个有漏五蕴的中断，就是一生生命的中断，一期生命的中断，这个叫死魔。所以说，在这个四种魔当中呢，它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因啊，就是说这个产生有漏五蕴呢，这个有漏五蕴是本体。那么就是说他这个烦恼魔呢是啊，就是说烦恼魔呢就是讲他的这个烦恼魔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因，天魔呢就是讲单纯五妙喻方面的啊，这个叫天魔。然后呢就是说讲这个死魔呢，就是今生当中的这个五蕴中断的情况叫死魔。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切诸魔不能生，就是这四种魔呢都没办法超胜于这个五地菩萨。五地菩萨通过自力啊，通过自力的方式呢，全部能够胜服他们。完全把他们打败，所以说这些诸魔没办法干扰的意思。不管是你的这个烦恼魔也好，欲魔也好，还是这个天魔也好，还是说死魔也好，没办法超胜他。还有一个问题，那么就知道所谓的这个魔的自信啊，这个方面是这个分别心啊。实际上，真正在观察的时候，再把这样一种魔的自信，种种魔的自信再做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除了这样虚妄分别之外，再没有一个魔的自信了。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为什么五地菩萨他能够？注意能胜地呢，为什么一些诸魔不能胜？就是五地菩萨的时候呢，尽力度尊胜啊，他的尽力度是真胜的。那么就是说尽力的他的唯品是什么啊？他的唯品就是在种种的散乱，种种的这样一种分别散乱。那么如果五地菩萨他是已经尽力度尊胜了，也就是说种种的散乱都已经没有了，种种的散乱性都没有了。所以说散乱就是说我们在定义的时候，散乱就是魔。 那么如果他的这个精力度一增盛，散乱一消失，那当然就没有魔了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彻底的降魔啊，一切的魔全部这个降服的啊，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精啊增盛的精力，而且这种增盛的精力呢，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剂子啊，并不是个单纯的剂子，单纯的剂子也许只能够压服一些粗大的分别。啊，只能压服一些粗大的分别，而且比较微细的分别又压制不住。所以说啊，五地菩萨呢，他一方面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精力增盛的这个功德；再一个方面呢，他也是个慧血增盛位。前面讲四地、五地、六地是慧血增盛位，还有呢，他也有这个入根的慧定、见界万法、自相的这种殊胜的本体圣观。所以说出定的时候呢，他就是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殊胜的自性当中。所以说很多粗大的分别念呢，难以升起来。在很多地方也是引用讲这个诸魔由心生的时候，也引用弥勒巴尊者的这个公案呢。在这个弥勒巴尊者十万歌偈当中，第一篇故事也就讲到了这个食材的故事啊。弥勒巴尊者食材记，那么他就是说是首先在这个去食材的时候呢遇到一阵大风嘛，吹了一阵大风，吹了大风之后呢，他就说是把他的这个衣服吹走了，把他柴药吹走了。所以说他要把这个要抱柴火呢衣服又保不住，如果要按衣服呢柴火又保不住。他说这样折腾了一下之后呢，他就一下发现了，我修行了这么长时间，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我还在被魔转，就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我执。那么就是衣服是我所，柴呢也是我所。那么他想通这个之后呢，一下子不管了，把柴一扔就就地打坐。他就是说你这个风，你要把我的衣服吹走就吹走，要把柴吹走就吹走像这样就不管了，然后入于这个禅定当中。就是这样的。后面呢，就是通过就是说出定之后，他因为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身体太弱而昏倒之后呢，也醒来之后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厌离心，对上师做祈祷说上师做祈祷之后呢，从天空当中显现了这个马巴上师骑的白狮子开始降临，然后他很高兴，特别高兴，然后他上师就是说你干什么是不是有问题，应该回去修法，好，你知道怎么修法的，你对于这样一种修法的方式知道，你应该回去他很高兴，很安慰。然后呢就进洞，一进洞的时候的情况马上变了五个魔坐在他的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个好像是在讲法的样子，有几个好像听法的样子，一个还在翻他的经书。这个时候呢，看到几个魔在这儿显现的时候呢，这个首先就是说是有做了很多方法给他们唱山歌然后呢就是说给他们做供养然后呢就是说劝他们走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劝他们走，或者有的时候还不行的时候就开始修深远次第修上师瑜伽都不管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了，就是说上师知止心经的时候，他就说一切都是虚幻，都是心的自现所以他就按住这个境界之后呢他就是直接进去什么都不管，直接进去。解决之后呢，这个时候魔就害怕，一下就跑掉了。这方面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这个魔呢也是有心生的。实际上有些大的讲这个魔呢我们认为这个魔实际上从了解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自己的分别心。如果在外面确实看到了，我们说到外面看到了，你还是怎么分别心？如果真正看到了，也是一种投影。是什么投影呢？就是我们心的投影。就像前段时间我们讲的时候也讲这个问题，就是讲的投影。那么实际上这样的投影呢，就是一种影像而已。那么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是什么状态，就会在外面显现什么状态。我们在外面有什么样的面容，在镜子当中就会显现这种面容。实际上镜子当中这样的影像只是我们的一种投影而已，它绝对不是真实的。所以说外在你要显现这个天尊也好，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投影。你要显现这个魔也好，也是我们的投影。如果你要显现你认为这个好不好，全是我们的投影。这个方面就是内心当中有什么分别，它就在外在显现什么分别。内心当中有分别念，在外面就会显现有魔的影像就会显现魔的影像。所以说如果你了知道这个一切都是自心幻化的都除了自己投影之外根本没有实有，如果能够按住这样的状态当中呢这个魔就不是真正的魔了。为什么不是真正的魔呢？因为这个没有一个真实自性的魔存在，在整个三界当中找不到一个所谓的真智有一个真正自性的魔，就看我们怎么样去认知它。在很多这个大德教典当中也是讲到，如果你了知道这样的魔的自性呢，那么这个魔又变成天尊给你吃西地，那么这个就是有境一变，外境一变的这个殊胜的含义。如果对于这个不离通境何所见呢，就是第六个部分，那么去定界宝论第六个问题，如果对那个问题了解得很清楚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外在的天尊的显现也好，对于你外在的魔的显现也好，都有个更深的认知很深刻的认知。所以说只要你的这个心处在什么状态它就会显现这个状态。你内心当中很害怕，外在就会显现一个魔的形象来就是扰乱你，有的时候是青面獠牙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有的是其他的方式来扰乱你的修行。所以说这些都是这个内心的自信， 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要啊铲除魔障的话，要了知一些万法唯心所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一些万法本性清净的问题。当然就是说不单单是不能够满足于了知啊，了知有的时候是这样一种这个功效仍然不大，主要呢还是要就是说是这个体会，很有很深的一种这个体会，很深的一种感受，这个时候才能够起到一种作用。否则的话显现这个的时候呢，你再说这个是心所现的都是幻化的，但是还是一种实质，那个时候呢还内心当中是按住实质当中。所以说呢你虽然按住这么啊就是说幻化一样的你朝它走过去，你发现它没动的时候肯定心就要虚了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像女大日巴正在走过去的时候它跑掉了，但是你内心当中走过去了，你本来内心当中本来就在害怕啊，就是一种实质。所以你走过去的时候呢你可能两腿在发抖的不好说。所以说还是有一种这个感受呢，有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气入啊，这个方面才起作用。如果没有到这个时候呢，那就是这个这很多方法还是不能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大致来解释米阿兹班珠的这个公案的时候，除了这个除了解释这样一种魔它是分别心所幻化的这个情况，有些大德还进一步的解释，进一步的分析对照前面和后面的两种情况，他的分析这样一种这个米拉兹巴尊者的修行的时候呢，实际上在修到后面的时候，他的这个修行一个很大的长进。怎么长进呢？前面他对于上师呼唤的时候呢，他还是这个认为这个上师呢是这个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是和自己个人有关的一种护主。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上师呢只是还是一种通过善知识的形象来显现了一种好像个人的一种这个一种这个助伴。但是后面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到了降魔那段，就前面我们讲降魔那段的时候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对上师的认知啊，他有就升华了。那么就是不单单是马尔巴是他的上师，所有的法都是他的上师，魔是他的上师，一切的显现都变成善知识。这个就是一种历程当中一种善知的一种这个更殊胜的痕迹。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这个对境，他跟你可以给你显示，可以给你显示实相。当他的上师给他传法的时候呢，啊，给他指示心性也好，给他宣讲法的时候，这个是给他宣讲一种思想。那么就是说，前面的时候呢，还是安住在这个一种境界当中啊，在显现上面呢，就是安住在这个上师还是一种单纯的人，单纯的一种这个菩萨的一种自性，还没有认知山河大地啊，或者乃至一切现象都是一种这个能够给他指示心性的这种法。那么后面在遇到魔的时候呢，啊，实际上呢，他就通过那一种一刹那的一种顿悟啊，哦，他就知道实际上那个魔呢，也就是在这个给自己在指示这样一种实相。他为什么当时就能够安住一些魔都是幻化的，都是新的自性？那么上次跟你说的也就是这个，那么后面魔跟你讲的这个，或者没有讲或跟你显示的这个问题呢，也就是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说后面他就是说在这个宣讲的时候呢，要这个修法人来讲啊，他应该到达一种这个一切显现都是上师啊，所有的显现都是上师这个境界，都能够给你显示某种实相。也就是如果你的有了这个智慧呢，那么这个上师并不是一个坐在法座上面这样一种自性的，也不是一个就是说有名有姓的自性呢，他就已经变成了所有万法。所以说有的时候讲一切万法都是上师的显现，也有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如果真正了知的话，确实是哦，这个说上师给我们讲法让我们了知这样取舍。实际上三个大体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如果你能够知道的话，每一种法都要给你一种启示，每一种法都在让你啊了知一切万法，无自性也好，空性也好，清性也好，或者怎么也好，都有这样一种功用的。但是这个方面呢，只现在我们来讲只是一种见，首先是一种了知哦，有这个情况。米达日巴尊者后面他确实是证悟到了，到达了个境界了。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个所有的这样一种万法全部平等了知，是一种法性，也就是全部平等了知一种上师的自性的。这个方面呢，一方面是讲到了魔的这样自性是怎么样的，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上师的自性，它确实是周边的。所有都是一种这样一种殊胜上知识的自信。所以说呢，一切诸魔莫能胜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很多地方啊，就不同的这个经典论两修法的书当中呢啊，对这些问题都有不同侧面的分析。我们就说这样宣讲呢，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从不同的这个方式而了知五地菩萨的境界也好，或者就是说不同的这样一种实相，实际上实相方面呢都是这个无二的。很多修行的方式呢，主要都是让我们怎么样逐渐逐渐的打破执着，怎么样逐渐逐渐的趋向于实相，最后一切不执着，确实呢对于这个善也好恶也好都能够了知是实相无二啊，魔都能够变成上师。你想想看，那么像这样的话呢，还有什么真正的不好的东西呢？或者就是说真正好的东西是怎么样呢？那么在这个观当中，所谓的好啊，所以好的这样之前呢，我们就知道是米阿兹巴尊者的上师马尔巴尊者啊，他是一个佛的化身。那么所谓不好呢，就是见到魔，哎，就是五种魔，就是不好的。但是后面呢，通过这样的故事的启迪呢，你就知道所谓马尔巴尊者这个好啊，也没一个自相的好。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魔，也没一个不好的魔。实际上呢，这二者好和坏之间呢， 确实是平等的啊。从很多这样大的事件，或者从很多大的对这些公案的透析啊，对的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领悟到这样一种这个意思啊。有了这样一种证件之后呢，实际上慢慢可以靠近啊，通过很多加行啊，通过很多证件的方式来靠近这个实相啊，怎么样修行。所以为什么很多地方讲你不要取舍，不要取舍并不是说神不想的意思，你要知道它的道理。有这样一种这个体会之后呢，可以真正做了一种不执着的一种状态的。这个就是讲一些诸魔莫能胜。还有一些地方讲，你想不想用金刚论当中讲这个五帝的时候呢，认地啊，主要就是讲这个啊，就是五帝菩萨呢，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五帝菩萨对于这个弟子的邪行啊，他能够这个忍受，没办法动摇他。就是说这个其他的很多障碍实际上都能够菩萨都能克服，但就是说弟子他的眷属当中啊，做很多不如法的事情，做很多邪行呢啊，很多善知识就受不了啊。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他就会想，这样辛辛苦苦的教导都没有起作用，干脆就没有意义啊，他就想要这个不传法或者要入灭。那么在五帝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就彻底没办法，就扰乱菩萨的心了。也有这样的讲法，以前我们在学金刚论的时候也是学到这个方式的。所以说南圣地的意思也是这样一种魔，那这样一种障碍没办法胜负的意思。好，下面是讲第二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差别是有差别地的功德，净律增胜及善知，善会诸地微妙性。那么就是说净律增胜啊，就讲到了这个在五帝菩萨的时候呢，他的净律度是增胜的啊，净律度已经达到增胜啊，极善知善会诸地微妙性。那么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善会诸地的微妙之性呢，极为善知啊，极为那个通达。就这一句主要是讲到了他的这个智慧的圣妙啊。净律增胜呢，主要是讲他的智，就他的这个禅定呢是增胜的啊。就是说极善知善会诸地微妙性呢，主要是他的慧啊，他的这个慧学增胜呢，也从这个方面可以表达出来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是在看这个善会诸地啊，什么叫善会诸地？那么在知识当中讲这个善会的时候呢，就是讲圣者，那么地呢就是讲圣者地啊，也就是说啊，圣者诸地的意思，诸圣者地的意思。比如说四圣地，四圣地就是讲圣者的境界，所以这个善会就是讲圣人啊，善会就是圣人的意思。那么这个地呢，就是讲圣人所通达的这样一种地啊，就是四圣地。比如说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为什么称之为四圣地呢？啊，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苦地和极地。这个苦地呢，虽然是讲这个一些轮回的这个痛苦之性啊，就是痛苦的本体叫做苦。那么极呢是讲它的因。那么为什么把这个痛苦和极变成圣地了？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苦和极，凡夫人根本没办法认知，而只有圣者才能够知道哦，这个是苦和极。苦和极的这个自性是圣者通达的缘故呢，是叫圣地。当然道和灭呢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是圣者所证悟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四圣地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圣者他所通达的这样一种这个诸法啊，圣者通达的地呢就叫做这个圣地，叫做此书所讲的善会诸地的意思，就是讲圣者地，也叫圣地。那么就了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啊，这个意思了知之后呢，我们就讲极善知啊，善会诸地微妙性。那么这个性呢，就体性的意思，微妙的就话就是讲的这个通过微妙的智慧通达所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五帝菩萨呢，他对于这个四圣地，他的这个本性呢啊，微妙的智性完全能够通达。粗的方面也好，细微的方面也好，都能够通达。有的时候我们讲四圣地有什么就难懂的，我们都能够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呢，也许只是个词句上的东西，只是表皮的一部分而已。那么也许还是在粗大的一部分。那么就是五帝菩萨呢在注释当中讲，粗细的四谛全部能够了知，微妙的智性都能够了知。所以我们所了知的四谛的智性还不算是真的很微妙的智性，真的五帝菩萨他都能够殊胜的智慧真胜而了知的这样本体的，就叫这种微妙的智性的。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够就是说很清晰的了知。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诸谛的意思呢，有些地方讲是这个四谛，就是讲的这个苦集灭道。那么就是说在知识当中也是有这个问答的方式的抉择。那么实际上佛陀在二谛就是说复制请问经当中也是讲一切万法唯有二谛，没有第三谛。还有中等当中的讲的话，就是说四足谛有圣义谛所摄。那么既然只有二谛，你这个方又讲四谛，有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呢？实际上就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冲突。为什么没冲突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二谛呢，就是讲一切显现都是，所有的显现法都是四足谛，一切万法的空性都是圣义谛。那么就是所有的万法反正如果就有显现，这个从显现的角度来讲全是世俗。那么就是一万法在显现的当下无自性，这个空呢就是它的圣义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讲到了二谛了。那么如果再讲四谛的有必要，那么讲二谛之外再讲四谛有必要。为什么有必要呢？因为这个四谛呢主要是这个让修行人了知取舍而宣讲的这个四谛。 然后从所舍的角度来讲的话，从所舍的角度，什么是所舍？就是杂染法，杂染法就是所舍。那么这个果和因，那么果和因的这个杂染法的果就是讲苦地啊，就是一切的行苦变苦啊和苦苦，这方面就是它的这个苦地的自性。那么这个是杂染法的它的果。那么就是说是杂染法的因是什么呢？就是讲极地啊，一切的烦恼啊，这个和业啊，就是说无明所引发的无明我执、贪嗔痴以烦恼所引发的这个种种业呢，啊，这个叫做极。那么也就是为了表示这个是所舍弃的而宣讲的苦和极。那么从宣讲所取的方面来讲的话，就讲到了道和灭。那么道地和灭地，那么这个道和地灭地，道地和灭地是所取的，就是说这个灭地呢是它的究竟的果，那么它的道地呢是它的这个获得究竟果的方便。也就是说前面这两者呢，就是讲怎么流转的，流转轮回的这样因果，然后后面是讲获得涅槃还灭的因果。那么啊，从这个方面可以就是必须啊，就是有必要这样了之，宣讲了这样次第法，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轮回和涅槃的因果，或就是说取舍的这样一种次第方法而宣讲了次第。那么实际上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次第可以设于二地当中，怎么设于二地呢？入尊们自是也讲，也就是说是在苦地、极地和道地啊，这三种法呢是属于这个世俗地啊，属于世俗，因为他们都是有为法啊，是有为法的缘故呢，设于世俗地。而就是灭地呢，它是圣地啊，灭地是圣地。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有些地方在分析的时候，这个灭地到底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圆通菩萨说它是圣地所设，灭地圣地所设。那么如果按照显空二地的这个圣地来看，它就是空性。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无为法的这个灭地呢，它就是灭地的这个自性就是讲空。啊，空的自性已经真正完全证不到了这些这个无自性的角度，这个方面叫做灭地了。所以也可以这样一种归摄啊，把一切的这个四地呢归摄到二地当中。也就是说呢，啊，五地菩萨对于四地的自性哈，对于二地的自性哈，这些微妙的自性全部能够了知。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除了四地和二地的说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呢？慧真菩萨说有，在十地经当中也讲到了很多地。啊，除了四地二地之外呢，也讲到了苦地啊、极地、灭地、道地，讲完之后又讲了圣地、世俗地，然后再讲了相地啊、差别地啊、啊等等等等啊，一系列的地都讲完了。讲了之后呢，实际上有这么多地，但是讲完之后呢，就虽然讲这么多地，但归摄的时候就是说，这些所有的地不出于二地，还是二地所摄。反正你的显现这一类的，全部是世俗地所摄；你的空性、法性这一类的，全部是圣地所摄。所以说，除了二地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地可以通达的。而这个五地菩萨呢，他就对于这样一种四地啊或者二地的自性呢，全部这个善巧通达，这方面讲他的这个差别的功德。好，下面是第二个呢，第二个科判就讲到了这个结尾本品。结尾本品呢，宋智能讲《入中论》第五圣菩提心中，今天讲的这个地方。